比较凉，舒服一点吗？可是要撑伞哦，可能又是麻烦了。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一起思想的是整本启示录这最后的那一段话。我从六节开始念到21节，启示录第22章6节，这里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弟兄众先知并那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们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是俄美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凡得权柄能到可到权柄，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和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的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愿你来，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是整本圣经最后的一本书的最后的一段话，而他一开始是这一句，他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那读了一句如此的断言呢，我马上就想问，这话指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这么真实可信？那我又想问，是的话又怎么样？那我这些问题会马上来到我的脑海，是因为你来到了整本书的最后啊，你知道最后的话是叫你不是看了关了就走掉，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那圣经我们讲这是圣经的最后，圣经的另外一个的一个名称呢，是叫做圣经正典。大家懂什么是正典吗？正典呢，它就好像是一把量尺，它就好像是一个标准。那所有其他的，如果是它是一把尺，这把尺是标准，如果我要弄其他的尺的话，我就要对着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呢去弄出他们其他的那些尺来。 可是我每当弄一把，我就得回来这个标准这边来对照，跟着它为一个为那个板来做。那圣经如果既然是叫做是圣经正典的话，这段话我就不读，因为它太过浓缩了。圣经既然是重点的话，那圣经就也就是那个你里头讲，你今天听到人家讲说，哦，我经历神，我什么，然后再讲一下他们自己经历的启示，他们看到的启示，都要回到这一个正典，圣经正典这边来查。而圣经本身就是在他们考量过后，把真的是最精简的放在这一本，已经够厚了。可是它其实是整个上帝所要启示的一切的一切的最精简的一套，它让我们用来审查一切其他人，他们自称说我有启示，上帝跟我说话，我看到应该做这事，我看到应该做那事，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应该这样看，应该那样看，都应该回到这一个正点，圣经正点来这边看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换句话说，圣经成为一个正点，那启示录又是这正点的其中一部分，那启示录就是要帮我们去分辨说什么理，关于上帝的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偏差，有偏差的。我们看生命怎么看是真实的或者是正确的，怎么看又是有点属实或者是歪了，给看歪了。帮助我们看什么东西是来自上帝，什么不是，帮助我们去明白去做选择，我们身为基督徒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启示录要帮我们去在这些东西里头去斟酌，去明白，去决定。所以我会鼓励在座弟兄姐妹和我一起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跟我一起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些话哪一方面是真的是这么真实，这么可信，而这些话又要我们怎么的去回应。我鼓励大家这么问，是因为最后的话它通常就是把整卷书它的核心的那个信息重新的就再次给带出来。那当我们很认真的去看待它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卷书我们看了没有白看，我们看了让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能够起到它应该起的那个作用。那启示录到底要跟今天的我们说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应该先问看这本书它本来想要说的是什么呢？今天是最后一堂讲启示录，我们就最后一次的来再回顾一下这整本书写作的那个原本的原因，然后我们这边快快谈一下之后呢，我们就来思想它对过去对现在的读者，他到底要我们去做什么回应。那启示录这本书它的写作目的是要去帮忙在这个小亚细亚的期间教会，但大家知道他们当时是面对一种困境的，对吗？就是他们被吹破要去敬拜那个罗马的皇帝，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真的是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怎么做都不对。怎么说？他们如果是拒绝，他们去抗拒要去崇拜罗马皇帝的话，大家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就是逼迫受苦，甚至得要面对死亡。在第二章的士美拿教会，通常被称为逼迫受逼迫的教会，他们或许就是一间尝试去拒绝去抵挡要去敬拜罗马皇帝的，以致他们为了他们的这个信仰而受苦。另外一个可以去应对这种的方式就是妥协咯，就照做了。 那妥协可能就妥协到一个地步，是至少官方不会来找你的问题啊，不会来找你的茬。那这样做也一定有它的好处的，日子会好过，对不对？因为大众社会都是跟着政府政策的嘛，那罗马皇帝要人家拜他，那大众社会就会去拜，那如果你也做一样的事的话，这样他们就能够接受你，那他们可能也能够跟你愿意跟你做生意等等，那日子不就变得好过了咯。可问题是当教会妥协，不论他们妥协到什么程度，当他们开始妥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教会原本该有的那个身段，因为教会不是敬拜罗马皇帝的嘛。所以在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困境当中，他们抗拒也惨，抗拒可能他们无法继续生存，可如果他们不抗拒，他们妥协的话，他们已经不像一间教会，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里外不是人，左右怎么做都不是。弟兄姐妹，今天比方说我们处身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请问我们会怎么样的去回应？我们会怎么样的去回应？当然这个敬拜罗马皇帝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今天完全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可是我们今天我想也有那些在促使我们没有办法很容易就做一个上帝的一个忠实的一个跟随者。那这些能够去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跟随上帝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首先可能是有一样，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偶像崇拜。现代偶像崇拜，我们不拜罗马皇帝，可我们可能会经历所谓的现代偶像崇拜。那什么叫做现代偶像崇拜，或者什么叫做所谓崇拜偶像？当我们说崇拜偶像，基本上说就指的是我们很全心全意的去追求某些事情或者某些人，以致我们的整个价值观都由他来定。现代的崇拜偶像崇拜可能不一定是崇拜一种偶像，可能是在追求某事，追求某人，而当事情不顺的时候，或者然后呢，我们就让这整件事情变成我们的定义，来定义我们的身份。简单的来说，我爱 A 小姐， A 小姐爱我，我是一个人， A 小姐不爱我，我根本不是人，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可以吗？大家晓不晓得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有很直接的在针对这样的事情来说话。在哪里呢？就在大家会让看了很难明白的这一段话。对不起，跑过了。可以帮我放到22:18-19吗？有点跑过头了。我应该有个18-19是吗？没有吗？好，没关系。18-19它指的是什么呢？还记得那一段，就是说那边有个警告，说有谁如果从这个预言当中加添了什么，或者删去什么。如果加添的话呢，这样这所有的书上的灾祸就会加在那个人身上，如果删去的话呢，那从生命树的他的那个原本有的份也从他那边拿走。记得那段大家应该对这段经文都有一点印象，甚至会一直在那边想他到底在讲什么。这经文的加添什么，不等于说我们因为想要解释某段圣经我们就加了一些话，或者是用自己的例子，根本不是圣经讲的话，我们自己的例子然后去解释它，那个不叫做加添什么。删去什么， 删去什么也不是只说我们故意哦，因为有时要让人容易的明白，我们就跳过一段咯。哦，因为这段太过难明白，跳过去，然后大家知道那个主他的主要的那个意思，那个也不叫做删去什么，或者是我们有意无意的真的是忘了里头一些重要的话，那也不叫做删去什么。那这个加添和删去，它的意思大概是来自《生命记》里头所的那个用词，让我再试试看，那我能够转到《生命记》那边去吗？啊，哎，我这个动不了了。啊，对，谢谢。我们快快看这两段经文的话，我们就看到到底这所谓的散去或者是加添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的加添什么删去什么，其实就是在敬拜独一真神的当中加了偶像崇拜，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神也加在里面，另外一个决定我们的这个身份地位的加在里面。为什么这个叫做加添和散去？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把一个神加进去，圣经没有这样叫我们这样做，那就等于是加在启示当中。圣经只启示几个神？大家的数学好不好？一或者三，三或者一了，我的数学不好。圣经只启示这样的一位神，当我们把我们其他的加进去，然后帮他放了几乎同等一样的重要的时候，那个叫做加添了什么。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同时也是删去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等于我们去忽视，就是不管圣经跟我们讲说不要进行偶像崇拜。那就要问看今天我们的世界当中有什么是这些我们加进去的偶像或者说虚假的神。我认为说经济上的稳定健康，在考试的时候拿到好的成绩，考试的成绩，我们家族的那个名声和威严，朋友或者是这个伴侣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在我们今天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新现代偶像。我们都有可能把其中一环看得重要，以致我们的整个生命让它来定义。我不知道华人的恭喜发财是否就已经有点影响，你不发财的话你好像就不是很是人家。那与其我在这里把所有这些现代偶像一一的给举例出来，我觉得不妨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来问自己两个问题，问自己两个问题，来看一下我们是否多少已经陷入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我有两个问题。哎呦天哦，我看我就不用这个了哈，可以帮我到刚才那个那个生命记的最后的一章吗？那边有两道问题。再回，对不起，今天这个字啊，对，谢谢。那与其我一一的把所有的可能属于是现代的这个假神讲来一一这样搬出来讲，不如我们一起来问问看自己这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精力大部分都跑去什么事情，我们都投资在哪里。第二，就是当我们所要去达到的一些东西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我们是否会崩溃，而且就一直在一个崩溃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当我们想达到某一个目标而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失落，我们甚至崩溃，这个是很人之常情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是一直处在一个崩溃的一个情况当中的话，甚至觉得一切希望都已经破灭，我们自己都不是自己的时候， 恐怕我们真的是已经在进入所谓的偶像崇拜，有可能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吗？我认识一位祖母啊，这位祖母啊，每隔不太久就会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哦，我要疯了。为什么？要不要猜祖母为什么疯了？不是因为通货膨胀啊，是因为她的孙女啊，她的孙女现在大概是在18-20岁之间，那18-20岁不时就要去玩她自己想要玩的东西，有的就让奶奶担心，奶奶就整个就好像是整个生命很绷紧，为了她而绷紧。一点点这孙女出了什么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个孙女的时候，她真的崩溃了，然后我就接到电话了，然后她又疯了。我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这一些，是崩溃了还是疯了。这是一个当日教会今天的都面对的挑战，就是假虚假的神，换句话说诱惑了。那他们所面对的另外的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惧怕。我猜他们惧怕受到逼迫，他们也惧怕被边缘化，被社会而边缘化。那当然他们的那种惧怕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所担心的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担心被逼迫，我们也是担心被边缘化。今天的所谓的逼迫，可能是因为我们推崇我们信仰的价值观，不肯去参加或者加入一些我们觉得比较不当的交易，结果同事被升级，我们慢慢等哦，不懂等到 N 年有没有的升哦。我们今天的逼迫可能是这个，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哦，不肯随波逐流，结果呢广东话讲重重直直重碎黑直啊。今天的逼迫，或者当我们讲到说边缘化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可能在学校，我看到这边有小朋友，可能在学校因为你来主日学，然后你受到教会的那个教导，然后在学校朋友们爱打架，可是你提倡的是爱，你提倡的是宽恕，你不提倡暴力，你不提倡报仇，你不提倡反击，结果你不是他的 friend， 被边缘化。我觉得我们担心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即便我们和当日的教会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真的是差得很远，可是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所担心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惧怕和诱惑。惧怕和诱惑促使我们在更多时候没有办法做那个圣经叫我们去做的忠实的上帝的跟随者。那我不晓得启示录要给的答案我们听了觉得有没有意思或者好不好用，但是启示录它真正给的是一个对抗这种的惧怕，这种的诱惑的牵引的那种的一个对抗的政策，而它的政策是两个字，大家猜得到吗？不要说猜，大家懂了吗？我没有新的东西讲哦，因为这个是整本书的最后哦，如果讲新的就完蛋了哦。这总结哦，两个字，就是你们现在在做的事了，敬拜。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去应对惧怕和诱惑，使我们不能够成为上帝忠实跟随者的那个对抗症的那个对抗策略是敬拜。那这样讲听起来好像有点闷，听起来好像是有点陈腔滥调，对不对？那就让我在以下时间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对抗的策略讲得更加有吸引力一点点，我试试看，未必做得到。好，下一张投影，谢谢。那启示录在很多他给不同人看有不同的一种感想跟回应哦。有些人看那些关于世界末日的啊，就去拍世界末日的电影，然后右边的那张图片，有些人看到说有世界末日就开始在那边算了咯， 左下方的那张图片，他们就算哪一天就会是世界末日。然后呢，基督徒呢就比较 happy 一点哈，我们就想左上方的那个图，哇，我们改天那个憧憬啊，改天我们会上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住是怎么样的一个住所？刚才我给大家读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大家会发现根本不讲这样的事情，对吗？我们今天早上读的是一串哦，不是很有连贯性，可基本上都是关于耶稣的话。下一张投影，谢谢。对，在这里呢，在十六节，首先在十六节是整本书从一开始到现在，耶稣他第一次讲出他自己的名字，并且他说他差遣天使去他的仆人。你看下面的那段经文是在整本书一开头的，那你说做这个差遣天使到他仆人那里的是上帝，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第一样关于耶稣的事，就是他耶稣和上帝是等同的，这里把它讲白了。那约翰要跟我们讲关于耶稣的身份还不仅是这样哈，下一张投影，谢谢。约翰告诉我们，他也是那一位阿拉法、俄梅加，是首先的，是末后，是初，是终，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晨星，好多好多。整段经文要我们从左边、右边、上面、下面每个角度，真正的看清楚这位耶稣是谁。当我们说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那个后裔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有几个解释。我喜欢的这解释是一个六世纪的一个解经家用的。他说，这告诉我们他是在创造的时候根嘛，在一切的前面他在，然后他又是他的后裔，他所创造的那个人的设体，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六世纪解经家就这样的说，他说他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不只是我们整天所讲的他是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他在神的属神那里，他的神性方面他是以马内利，与神同在。他在这里也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这么一来，我想跟大家讲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点。在我们读完关于巴比伦，哇，很精彩哦，巴比伦怎么样的受审判，在我们读完这个巴比伦被受审判之后，然后也读了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哇，很美哦，很真的充满荣耀。读了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的降下来的时候，当这整个新天新地的这个意象已经慢慢的所谓的淡出背景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留给我们去渴慕的不是一个地方，因为不再讲新天新地，他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到时会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而是谁，而是什么，就是耶稣。一切讲完之后，真的是好像是慢镜头，真的是这样慢慢投射进去的，只看到单一的一个位格，就是耶稣。有没有可能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启示录在讲的是世界的最后，有没有可能世界的最后其实要带我们去的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去看某某的一件大事，而整个世界的最后我们要去见的是一位人物，就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当时的教会需要知道，他们会看到这位全能者，以致他们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呢，约翰就四次跟他们说了一个重要的点。下一张投影，谢谢。他说：“我必快来。”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这样的一个点的时候，我们觉得约翰有没有搞错了？朋友，2000年都过了。什么叫做我必快来？可是我们尝试去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或许 约翰要讲的是这样，下一张投影之下，耶稣在十六章那里说，他来的时候就好比一个贼。那贼你不是打电话问他说，哎，你今晚要不来偷东西啊？谁有做过这样事？没有的嘛。贼就是在你完全没有准备他才会成功吗？你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你还以为你可以放松的时候，哈，破财，对不对？高明的贼都是在你觉得你可以放松的时候，他让你破财。这里耶稣说我必快来，就是他来的时候的那个速度是你没有办法说我到时才来恶补的。我之前在开始分享的时候，我就说这话，下一张投影谢谢，我就在那边说这话属他这里讲说是真实可信，是指什么？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他这边主要在讲的，下一张投影，就是我们所讲的关于耶稣的一切，关于耶稣的一切。而至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的话，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会想怎么回应？约翰就跟他们说，真正有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你看到这样的一位人物，这样的一号人物，你还能做什么？你只应该敬拜他。这样的一号人物，你只应该去敬拜他。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跟大家来做两方面的分享，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好好的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和怎么样去做一位上帝的这个忠实的跟随者。首先我们再来谈敬拜，为什么在受逼迫的时候他的那个答案竟然会是敬拜？因为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我们看着事物的时候看不到的事情。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经历到那位要来的。那你怎么才能经历到那位要来的？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讲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在谈说那个敬拜本身啊，是否活泼，对吗？那这个问题没有错，可我认为启示录他要跟我们讲的是不是一个外在的活泼。哦，刚才文远牧师如果有跳舞啊，边唱边跳，那个就活泼了，那个叫外在。可这里啊，他跟你讲的敬拜是一种内在的活泼，只有当我们内在的一种活泼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完整的经历到崇拜应该可以经历到的东西。当日的教会需要这种内在的活泼，今天的我们需要这种内在的活泼。当我们有一种内在的活泼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什么？首先当然我们说，就是我们能够跟那位真实的上帝在那里对话。我唱，我不是对着这一个投影唱，我对着上帝唱。我祷告不是我主席这边你不是，是向着这位要来的上帝在那里说话。在崇拜当中，我们也更新我们对上帝的委身。在崇拜的时候，我们让自己让上帝知道我们对他的忠诚是要超乎什么？超乎人他们的要求。超乎什么？超乎可能是某个机构的要求，超乎社会的要求。我们看重他的要求多于所有的系统对我们所做的那个要求。所以敬拜本身其实是 making a stand， 是选择一个立场。在敬拜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是怎么的去看这个世界。我们是得救的，在这里崇拜，心中有平安。你看一看新闻，有新闻看就是没有平安，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的世界还是没有平安。而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其实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世界。 我们还是要抗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敬拜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要怎么看世界，我们跟着上帝的心意，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去抗衡。敬拜他把我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成为上帝的社体。可在敬拜当中，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他也把我们推出去，在世界，在我们的周遭，去做上帝要看到的事情。敬拜真的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内容，而这么多的内容，刚才我说不是靠文远牧师跳舞，不是外在的活泼，是内在的活泼。而且让这样的东西来带领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给大家的第四道问题，刚才有两道关于现代偶像敬拜，这第三道问题是，我们里头，我们的敬拜是活泼吗？或者只是每个礼拜做一次，哦，照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去反思的。我们的敬拜是否是一个跟上帝真正的一种的交流，以致我们讲生命改变，真的是有生命改变。敬拜，为什么约翰要敬拜为回应政策，或者应对的策略？因为在敬拜当中有这一切，而因为这一切，他们就懂得在那个当下要怎么去处理，到底是应该抗衡，或者他们应该婆娑一点，以一个方式让他们能够继续把他们的上帝传给甚至是那些在逼迫他们的。这需要智慧。我本来没有写在我的讲章，可让我在这边讲一个一个我之前看过的一个例子。这种东西可能发生啊，就是在美国50年，甚至在美国哈，黑人白人到今天还是个大问题，对吗？在当时呢，就有一个黑人敢哈走进那个餐馆，叫了一只烤鸡，来了旁边桌子看了几个白人哈，拿起刀叉准备要吃了哈，给三个白人过来。刚才讲说你怎么对待这只鸡，我们就怎么对待你啊。OK， 黑人，我跟你讲啊，你猜他怎么对待那只鸡？他把鸡拿上来，吻那只鸡。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懂得应对，再有逼迫，再有这种现代的逼迫，再有现代的诱惑之下，懂得怎么继续去做那个忠实的跟随上帝的仆人。好，讲到跟随做那个跟随公子的那个上帝的这忠实的跟随者，我来到第二个反思第二个反思就是在讲刚才我所说的忠实的跟随者。那大家都很熟悉八福，对吗？这边有谁没有听过八福？是刚刚来教会的，有没有听过八福的？有吗？Okay， 不然的话大家都知道八福就是马太福音里头的八福啊，他就说这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啊，那八福。大家其实知不知道在这个启示录里头也是有七福啊，有七福。我们这段经文就有最后第六和第七的两个有福的这个讲论。那最后一个第七个是在第十四节。下一张投影，谢谢。下一个呀，我给大家来念。这里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病，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种有福的说法是指什么呢？他有福的说法都是在形容一些人里头你能够看到的一些数值，或者他们这些人做的事，而这些数值他们做的事都能够表明他们是天国的一份子。有福的这些讲论都是在指这样的事情。而这里说那些懂得去洗他们的这个他的衣服的，他们就有福了。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回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那边就说，当那些经过逼迫的人，他们就以耶稣的血把他们的这个衣服洗到变成白白的。换句话说，这里所谓的把自己衣服洗干净，就是凭着下一张投影时间，就是凭着耶稣所做的功，让自己懂得在上帝的面前成为正直，可被上帝所接受的。以这样的方式来比喻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那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圣经的话，他这里用的词汇是一种，不是洗一次啊，我们说我们觉知祷告信主然后就等着上天堂。他这里用的那个洗净是一个重复不断的在洗的一个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一直都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来说，主啊，我来审查我自己，主啊，我来说我需要你，主啊，我来求你洗净我。是这样的一种的生命，他说是有福了。那今天早上当我在做那个忏悔祷告的时候，我是几乎按照着我所选的一则在那种敬拜手册选了一则祷告来照念。我现在大概再来念一下，大家再听一下哈。他说，主上帝，我们多时我们在乎自己的成功胜和喜乐胜于你的旨意，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是这样祷告。然后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到那些在挨饿的人，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旨意，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说，没有想要去了解别人的心声。我们在真的应该去讲真理的时候，我们反倒选择安静。我们去审判他人，没有想到主你才是那个真正的审判者。我们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去做，过于按照主的命令去行。而在教会里头，我们好多时候没有以爱去对待彼此，在世界里头我们也没有做上帝的那个忠实的仆人。大家还记得我们今早的忏悔祷告是这样做的吗？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祷告听起来有意思吗？对我来说有意思，是因为我觉得我差不多就是那样，就是这祷告里头讲的就是讲到我了，我只是这么，我只有这么这样的一种的见证。要到上帝那里去够吗？不够。我能够做得比这些更好吗？我猜或许不能。所以这个祷告讲了好像在讲我啊，我是真的是在好些方面真的是没有去顾及到他人，没有在世界上做主最忠实的仆人，在教会有时真的是缺乏爱，是讲我啊。我大概没有办法做得比那个更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又怎么样呢？那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一点，我们不能做得比这个更好。这个祷告真的是讲中了我们的心声，可我们有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上帝因为我们愿意去祷告，他说他以他的信实接受我们。我们虽然不能够做得比这个更好，我们还是需要做这样的祷告。可是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说，就像这节经文所讲的，我们要一直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的再洗。我们刚才说，下一张投影谢谢，我们刚才说耶稣他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贼，甚至这边有提出说是审判者。而我们的整个人生的终极不是要去一个荣美的地方，而是要去见一号人物，这号人物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做的比祷告里面所讲的再好太多。或许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那我感谢主，我自认我很多时候做不到。可一点，我们必定要有那个一直回到上帝的那里去重洗准审查自己，愿意准备他随时像谁一样就来的那一刻。 这是启示录要我们所做的事，全心敬拜，生命跟着改变，这两个东西环环相扣的，一个带到另外一个。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审查自己，你敬拜也没有太多意思。我们没有在敬拜看清楚上帝的旨意的话，你说什么从一直去那边洗，我想的不是再做一次洗礼，是再次把我们的衣服这那个洗，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两个环环相扣，可起点在哪里和终点在哪里？终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懂什么时候突然就要见到这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而起点是崇拜，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的去应对逼迫、应对诱惑的那个对抗政策。我们同心祷告。父上帝，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都是那个需要更多恩典的，可我们要感谢主，你有那个恩典。这时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向着你来做一个由心底而发出来的祷告，帮助我们真的是在每一个礼拜的崇拜，周三回来乐灵的那个崇拜，在家里的崇拜，在小组的崇拜，我们每每都是在那里与神亲近，与神交流，让神来带领我们眼前的道路。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次来举行清早的奉献，抱歉我有点超时了。